两个少公在船上向魏文通讨要船钱。魏文通由于是匆匆忙忙出来的，没带着钱。开始魏文通跟他们商量，说我赊欠着行不行？不行。说把盔甲做抵押也不行。最后魏文通真急了，伸手把这三清刀就抄起来。他把这三清刀一拿起来，这两个少公一看这刀，两人一起说，哎呦，我们就怕这刀，咕噔咕噔，全跳到水里了。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，魏文通又到船上往下一瞧，这两个少公跳下去啊，没露脑袋，不知道哪去了。魏文通心想，怎么回事？按说这玩船的都应该水性好啊，怎么跳下去沉底了？不可能啊。但是魏文通发觉自己这条船不动了。哎，魏文通心想，这船怎么不动了啊？他下意识的往远处一瞧，一望之内离他有几丈远，一看秦琼那条船呢，也在那没动。魏文通一看秦琼那船不但说没动，而且秦琼在那船上正吃东西呢。呵，魏文通这气大了，他干嘛生气呀？他一瞧秦琼正吃他送给他的那人参鹿茸膏呢，把那盒拿出来，秦琼呢给那两个少公一人一块，他自个儿拿着一块，一边咬着，看他那意思还在说话，说这东西不错，挺好吃。魏文通心想，我让你吃吃，我让你吃多了撑死，但是干在这生气他没辙呀。秦琼跟那两个少公一边吃着人参鹿茸膏，一边往这条船上看。秦琼看见魏文通了，把那人参鹿茸膏举起一块来，魏帅用吗？魏文通心想，你奶奶个孙子，我用你能给我吗？再者说我想用也够不着啊。魏文通什么也没说。魏文通在这船上站着正没辙的时候，他忽然发觉这条船开始动弹了。怎么动弹呢？船头船尾往一个方向那么转，揉揉揉揉揉，哎哎哎哎，魏文通一看不对啊，这船要在这转圈啊。魏文通心里边马上就意识到，可能这是那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，他俩一个把着船头，一个把着船尾，在这要给我来一个驴拉磨，想把我转迷糊了啊！魏文通手中提着大刀，在这船上就喊：“你们两个干什么？啊？你们想怎么着？”这船还转，魏文通想：你们肯定一个在船头，一个在船尾，我拿这刀啊，往这水里边就那么一劈，就能砍死你们。所以魏文通奔着船头这儿来了，把这大刀一挥，朝着水里边挥，一刀砍下去了。这刀砍下去什么也没砍着，接着又跑到船尾挥，往下又一刀，还是什么也没砍着。这两刀下去，这船倒是不转了。船一不转了，魏文通在这停足站稳，心想，哎呀，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。早知道有今天，想当初我要学一学摆船该多好，现在这船我鼓得不走。刚想到这儿，有打这船帮的两边，这两个少公一起把这脑袋就露出来了，一个人扒着一面的船帮，两个人同时喊着号，一二嘿嘿，一二嘿嘿。他干嘛喊嘿嘿呀？那边一使劲的时候，这边往上推，这边往下一搬的时候，那边往上推，这船就两头晃起来了。两头这么一晃啊，这魏文通手中拿着大刀，想拿刀砍他们都砍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他站不住了。魏文通就觉得不好，说了一声不好，这条船眼瞅着嘣嘣咕隆翻个了。这船一扣斗，魏文通又打这船上砰就下了水了。这一下水呀、刀也松了手了。这魏文通在水里边是紧忙活。魏文通会不会水啊？魏文通小的时候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大水泡子， 在那水泡子里边练过狗刨。所谓狗刨，就是在那水里边啊，不噔噔不噔噔，手忙脚乱的瞎扑腾，反正能不趁底儿，这叫狗刨。魏文从小时候练过这个，后来长大了练武艺了，当了官了，当然就不能下水了。他那个游泳的水平不高，在水里边要是一来这狗刨，他怕让别人笑话，所以越不下水呢，就这些个游泳的技巧什么的还忘得差不多了。今天在这万分危难之中，把小时候那狗刨他想起来了，啊不噔噔啊不噔噔啊不噔噔，在水里边他就扑腾开来，好不容易就扑腾着脑袋露出水面了。脑袋刚一露出水面来，这魏文同就觉得这身子还是往下沉。为什么呀？他身上穿着铠甲呢，那东西一沾湿他有分量啊。魏文同心想，要坏，我这个狗刨这两下子持续不多久，弄不好我就得被淹死。他刚刚想到这儿，就觉得自个儿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。让人家抓住这脚脖子之后啊，把靴子给脱了，靴子脱完了把袜子给扒下去了，扒掉袜子之后就挠脚心。这一挠脚心，这魏文通可受不了了。魏文通从小啊，相面的呀、算卦的就说的有福气，相面的说这孩子有福，主要有一点，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，碰哪儿他都想乐，小时候就这毛病，到现在呀这毛病还没改，只是平素当中没有人捅他了。可是今天这一挠脚心，这魏文通啊就乐了，在水里边这一乐，咕噜咕噜，这就喝起来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魏文通就给灌了一个水饱。魏文通一顿水灌晕过去，在那一瞬间他自己曾经想过我完了，没想到我花刀帅魏文通死在这个地方。魏文通晕过去之后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，忽然间慢慢的自己觉得苏醒过来了，睁眼再一瞧，不是在水里，已经是上了岸了，在地下躺着，周围一帮人围着他，正在观看他。魏文通定睛一看，他最熟悉的一个人站在面前，那就是秦琼秦叔宝。秦琼看见魏文通醒过来了，冲他微微一笑，魏帅得罪了。说了一声得罪了，这魏文通什么都没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感情啊，拦截魏文通的这些个人都是贾家楼磕头四十六友的弟兄。咱们说了，四十六友的弟兄十二更筷子令反山东之后，由打济南府杀出来，一起就逃到了尤俊达的家中。尤俊达在武南庄，到了武南庄，弟兄们一聚齐，魏征、徐茂公大爷跟三爷现在就是总指挥了。徐茂公就问说，弟兄们都出来没有？一查点，该出来的都出来了。问家眷们接出来没有？像反火联名他们那个家眷都接出来了，柳州镇贾云府的家眷也接出来了，唯独说秦二哥的家眷没接出来。为什么？柳州镇贾云府就说了，说没等我们去接，济南帅唐弼就派官军把他们家给围起来了，我们进不了钱，所以没接出来。徐茂公一听到这里，当时就着了急了。徐茂公说，我们都是磕头的弟兄，秦二哥的家眷在济南府城内我们都出来了，家里边的老太太还有秦二哥他们一家人没救出来，这我们有责任，将来我们见了秦二哥怎么说呀？所以徐茂公立即派尚怀珠、丁天庆、黄天虎、李成龙四个人回济南探听消息。这四个人到了济南府，没用多长的时间探听消息回来了，跟徐茂公禀报说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，这个济南城大乱之后，济南帅唐弼在贾家楼抄出来那个假蒙丹，那蒙丹里边有秦二哥的名字，唐弼派来虎尔到秦宅把老太太、贾氏夫人还有孩子加上罗士信、秦安 分装在四个木笼之内，赶着木笼囚车够奔长安城去了，已经走了。徐茂公听到这里之后说，这个刻不容缓，我们得想办法随后追赶，砸木笼劫囚车，打救秦二哥的家眷。所以众位弟兄们就兵分两路了，一部分就在武南庄这个地方。在武南庄干什么呀？这尤俊达不是劫了黄杠了吗？跟程咬金两个人劫了48万两一躺银子，现在这48万两银子可是派上用场了。弟兄们都出来之后无处投奔，现在得怎么着，下一步这棋怎么走，谁都不知道。现在就等着徐茂公和魏征说话呢。徐茂公、魏征这两位道爷说了，现在第一步咱们先得把人们都聚齐，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走法。但这笔银子得要保护住，有了这个钱我们就有了胆子了，我们就便于行动了。所以魏征留下了，徐茂公带着一部分人随后追赶这木龙囚车，顺着路奔长安城走。往前走着走着，那天无意中就碰上了罗士信了。咱不说那罗士信在那山上面一抱脑袋咕噜下来了吗？没从那面下去，他从原地又滚下来了。罗士信下来之后跟徐茂公他们这一碰见，徐茂公一看碰见罗士信就好办了，一问罗士信，罗士信呢虽然说傻，但是本本科科的能把事情经过讲明白。他说娘嫂他们那个囚车被来胡尔给拉走了，其实哪是被来胡尔给拉走了，他们手下人在另一条路上发现了，来胡尔是想要把那囚车拉走，碰上这伙的弟兄给截下来了，来胡尔跑了，囚车这一得到手了，徐茂公吩咐手下弟兄把这木笼打开，把老太太、贾氏还有秦干他们都救出来，领着罗士信来到这里。跟老太太一见面，罗士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，傻小子这一高兴，这才想起来说我还碰见黄巧哥了呢。徐茂公说你在哪碰见黄巧哥？罗士信说我在那山顶上，我往下看着黄巧哥在那山坳里边被那个小子追得直跑，我拿石头把他们都给打跑了，黄巧哥就跑出去了。徐茂公一听，徐茂公说马上快点解救秦二哥。看起来呀，秦二哥又打长安城中出来了，这一出来既然是有人追赶，其中定有原因，我们得给秦二哥打接应。怎么打接应？马上派人顺着奔长安的路迎接秦琼，不能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往前走啊。徐茂公让他们化妆而行，第一个挑着柴火担子，从这个柴火捆里边抽出单刀，那黑的个就是齐彪齐国远。这齐国远在前面一个村子，这村子叫双义村，在双义村子里边从老百姓的院里买了一挑子柴火，把刀插到那柴火捆里边，挑着这柴火挑子，他是先行第一步。第二波就是尚怀珠、丁天庆、黄天虎、李成龙这四位。这四位呢想怎么化妆啊？一看老百姓这个村子里边有一家啊，家里边给老头准备的寿材，就是白茶那棺材在院里边停着，所以这尚怀珠、丁天庆等这四个人花钱把这棺材就给租下来了，说我们租你们这棺材用一下。说租棺材干嘛呀？头一回听说有租棺材的。尚怀珠说这您就甭管了，我们呢租一天，到时候给您一两银子。哎呦，这棺材主一听乐坏了，没想到这棺材还能挣钱，所以给了一两银子，这四个人抬着这棺材第二波就走上来了。接着就是在黄河渡口这个地方摆船的这两只船，一条船上是盛宴师侯君集，另一条船上是卢明星、卢明月。秦琼坐的那条船就是盛宴师侯君集的，他们两个人让秦琼上了船先行一步。这卢明星、卢明月呢假装的也是在渡口那儿摆船的少工，就吸引着这魏文通上了船了。上船之后船到河心 能还往前走吗？所以以讨船钱为由，跟魏文通就吵起来了。这卢明星、卢明月哥两个都是好水性，跳到水里边踩着水就摆弄这船，先是想转，把魏文通给转迷糊了。后来一看不行，扒着两边穿帮一晃的，把船弄扣斗了。所以魏文通就喝了个水饱，这一水饱完了之后，这哥两个把他救上来了。那边秦琼等人也已经上岸了，魏文通那匹马还在对岸，早有弟兄把那马也摆渡过来了。魏文通被救上岸来之后，灌了一肚子水呀，迷迷瞪瞪。秦琼说无论如何得把这魏文通救活了。卢明星说没事儿，卢明星往这一哈腰，俩手一扶这磕膝盖，把这后脊背一拱，告诉他们把魏文通趴着担到他这个脊梁上，横担在脊梁上。这卢明星就慢慢逛荡着走，一会儿魏文通这水就往外吐，呱呱呱，一会儿这肚子水吐干净了，他们把魏文通又平放在地上。眼见着魏文通就缓醒过来了，喘气儿了，睁眼了。所以魏文通一睁眼，第一眼就看见秦琼了。秦琼说了一声，魏帅得罪了，说了一声得罪了。魏文通现在整个一个吃冰块拉冰块没话，一个是身体虚弱，再有一个没得说呀。魏文通在那躺着还不动，觉得四肢无力呀。你想拿水灌着一下子再缓醒过来，你多好的体格也盯不住了。秦琼说，魏帅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呢？魏文通躺那缓醒了片刻，觉得这个精神头有点复原。魏文通手一扶地，刚一坐起来，旁边圣眼师侯君集过来一拢他的胳膊，八千通拢二背，拿过绳子来捆上了。魏文通这阵想挣扎也挣扎不了，兵器没在手里，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，挣扎就干吃亏。魏文通啊就认了。被绑上之后，魏文通看了看秦琼，秦琼，你把我魏文通捉住之后想要怎么着呢？要杀要剐任凭于你。秦琼说，我要想要你的命的话，你在水里淹死，我就没必要把你救上来了，救手让你葬身于府了，现在把你救活了，就是想留着你这条命。魏文通说，秦琼，你把我救活有何用意？秦琼说，没有什么用意，我呀让你明白明白，从潼关城出来之后，你一直随后跟随追赶于我，大概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。靠山王杨林可能跟你说了，山东济南劫牢反狱，杀官造反，出来一伙子强盗，用你们大隋王朝的话讲，这是强盗，但是要我看来，这都是英雄。这一伙人知道是谁吗？都是在贾家楼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异姓弟兄。跟你讲吧，贾家楼46友，我排行在二，我就是这伙杀官造反强盗的首领之一。魏文通，你追赶我没追错，你想捉拿我也没错，只是现在你不能捉拿我了，而是我把你捉拿住了。潼关帅，久仰你的大名，一口花刀威震潼关，名传九省，人人皆知啊。但是遗憾的是，你保了隋炀帝这么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。人都说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坐，你魏文通这一身好本事，为什么保这么一个昏君呢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劝你跟我们众位弟兄一起共谋大业，意下如何？秦琼一说这话，魏文通把嘴一撇，秦琼，你要不说呀，我还真不知道，闹了半天你是一个贼头。 秦叔宝，你不想一想，就你们这伙的人，一帮乌合之众，你们想着要杀官造反，你们成得了大事吗？啊，你们现在脑袋就已经算是被砍下来一样，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大隋国朝官兵到此，不定哪一天就把你们这一伙强盗生擒活捉，云阳市口开刀问斩。你还劝我，我应该劝你。秦琼，你跟随我回转潼关，给我松了绑绳，到杨王跟前去请罪啊！我觉得还有你一条出路，如若不然的话，你们这一帮人都是死路一条。这功夫程咬金在旁边过来，程咬金听魏文通已经身遭绑绳还口出狂言，程咬金来到魏文通的跟前，哎，二小子，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，你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叭，还在这说呢，还说大话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想活就投降归顺我们，要不想活的话，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。魏文通抬头一看程咬金，哎呦，魏文通心想，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啊？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，闷着头瘪太阳穴，高颧骨大下巴，脸上这个肌肉叽里咕噜来回乱动弹，连鬓络腮扎蓬蓬的红胡子还带卷的。魏文通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模样的，魏文通脱口就说了一句，你这个丑鬼，你是谁？他这一说丑鬼，把程咬金可气坏了。别看程咬金小名叫阿丑，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，别人说他丑，亲戚说他丑，程咬金不在意，今天魏文通一说他丑，程咬金不爱听了。程咬金瞅着魏文通，你说什么啊？你说我丑鬼？哎，哎呦，小子，你长得漂亮啊！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小名叫阿丑，我从小就丑，一直丑到现在。可是啊，原来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丑的，没想到今天一见着你，我才知道感情我属第二。你瞧你也长这德行啊，那脸好像拿锅底黑蹭的一样，那胡子跟头发总是连着一块长啊，那腮帮子一边大一边小，整个脸是歪的，难为你爹你妈是挑的哪个日子什么时辰，怎么弄出你这么一块货来。程咬金这几句话把魏文通给骂急了，魏文通腾啷家伙站起来了。程咬金说，你想怎么着？